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今天呢要跟大家玩几个海龟汤、因为其实之前有好多的听众都希望我们能做海龟汤的一个合集，但是呢就是想到说因为凹凸从去年开始就没有做那个纳凉特辑了嘛，然后就有很多人想要说我们什么时候做纳凉特辑，但是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纳凉特辑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讲的都是很真实的故事，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日了，
影响我们的运势了。
对，那两年每一次做完纳凉特辑之后的那一个月就会大倒霉，
对，
老粉都懂，
不太敢做了。然后今天就相当于是刚好借着海龟汤的这个机会，给大家挑选了一些浓汤，
很恐怖的、
比较变态可怕的一些这个海龟汤来跟大家一起玩，
是
相当于给到大家一个小小的补偿吧，
对，就有一点恐怖的元素回来一点，
对，
是的。然后给不了解海龟汤的朋友们科普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题主也叫汤主，一开始我先说个汤面，然后这汤面可能只有短短的几句话，然后你要根据这个汤面里面给到的一些信息去问这个汤主一些问题，汤主只会回答你是不是，是也不是，或者无关，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你要根据他的这些回答来推断出整体的故事情节，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游戏，然后同时呢，如果汤主觉得猜的这两个人好像有点猜的太偏了，
或者他们太笨了
牛头不对马嘴，
或者距离整体的故事有点太远了，是可以给到一些些的这个提示的，但提示不能给的太直接，就相当于引导一下吧，这个样子。好，那么我今天这边挑选的呢有一些是比较经典的海龟汤啊，大概有两个都是比较经典的，然后还有一些呢是我觉得可能没有太多人知道的。好，然后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哈，包括前面提到的浓汤清汤这个概念也是，浓汤就是可能里面有一些变态的部分，可怕的部分，清汤的话可能就是单纯的一个逻辑推理这个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先来玩第一个了，
好，
大家请听好我的汤面，
你先来拌汤。
小明是一个非常崇拜父亲的孩子，有一天小明将妈妈杀了，并对爸爸说了一句话，爸爸就自杀了，为什么？
先是妈妈带了，
然后他还很喜欢自己的爸爸，
很崇拜爸爸。
是
妈妈是被孩子杀死的吗？
是
啊。
爸爸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是也不是
啊。
小明对爸爸说的话
让爸爸自杀了，
是不是跟妈妈的死有关系？
是。
小明是男孩吗？
不重要。
小明怎么杀的妈妈重要吗？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等于是我们应该可能要浅推一下妈妈的死因。
是
小明是在家里边把妈妈杀掉的吗？
不重要。
小明是故意杀死妈妈的吗？
不是。
小明是因为自己的爸爸才把妈妈杀掉的吗？
算是。
他是无意间把妈妈杀死的。
是也不是
啊。
小明他很崇拜自己的爸爸，然后刚刚说算是因为爸爸把妈妈杀掉了。
爸爸是军人吗？
不是。
那肯定爸爸的职业很重要。
是。
爸爸是医生吗？
不是。
爸爸是老师吗？
不是。给一个提示，爸爸的职业挺特殊的。
跟宗教信仰有关吗？
无关。
职业挺特殊。爸爸是法医吗？
不是。
刚刚问了是不是医生了。
不是。
啊，爸爸的工作和人要频繁的打交道吗？
是。
爸爸的工作会见到死人吗？
不是。再给一个提示，这个职业很关键，在这个故事里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而且同时爸爸的职业是比较难猜，但是如果猜出来你就会恍然大悟的这样的一个职业。
他会为了爸爸
把妈妈杀掉，
就是或故意或无意吧。
而且前面有个很关键的点是小明很崇拜他的爸爸，那这个职业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伪光正的，应该是。
不一定啊，什么样的职业会让小孩子觉得很崇拜呢？
圣诞老人。
不是，但是往这个方向去猜是可以的，但没有那么玄幻，没有那么玄幻。
那个方向，
往圣诞老人这个方向，
就是会让小孩子觉得好有意思这样的感觉。
爸爸的职业是很小众的吗？
有点小众。
爸爸会是不是在商场里面扮演小丑的
那种？不是。
你这个猜测也蛮吓人的。我
说什么
有点小众。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理一下就是这个现在已知的线索，因为刚问了好多问题了。就首先他题面里面说我们都知道的，他很崇拜他的爸爸，然后是小明把自己的妈妈杀掉了，然后他爸爸可能对此还并不知情，然后他爸爸的职业是很受小孩子喜欢的。
再给个提示啊，这个职业和表演有点关系。
表演？那还不是我前面所说到的小丑？
不是，是某种表演。
爸爸是不是魔术师？
是
啊，
大变活人。
对
啊，
呼呼呼，
现在开始盘一盘后面的部分吧。
他是不是特别崇拜自己的爸爸是魔术师这件事情，他也想成为魔术师，因为他见过爸爸大变活人的表演，然后他就可能失手还是怎么样把妈妈杀掉了，然后他回来跟说我把妈妈变不见了，
然后我只是想表演一个大变活人。
对，
已经非常接近了。再具体描述一下这个大变活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操作吧。
啊，
他总不可能真的像爸爸那样的魔术师把妈妈什么放进箱子里扎、啊、
我懂了，那个大变活人是不是爸爸表演的是把就比如说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外面给一个遮挡物，然后再把那个遮挡物推移，然后人的身上的
换位是吗？
对，某一个器官或者某一个部分就跟换位了一样，然后小明就用这样的方法把他妈妈肢解了。
是的，那他对爸爸
是的
、啊、那他对爸爸说了什么样的一句话呢？然后爸爸就自杀了。
我知道了、他应该是跟爸爸说，就类似于妈妈变不回来了，我把妈妈拼不回去了，爸爸你帮帮我，
是这样吗？
是的
啊。
来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啊，小明的爸爸是一个魔术师，经常表演魔术，这个表演的方式就是用刀切开人体之后又如同没事一般的接回去的这么一个魔术。小明就一直以为魔术是真的，他很崇拜他的爸爸，也想要成为一个魔术师，于是有一天就在爸爸不在家的时候拿妈妈尝试这个魔术。然而不会表演魔术的小明当然是真的把妈妈切开了，但是以为人体切开后又能若无其事的接回去，小明完全不在意。等到爸爸出现的时候，小明就跟爸爸说，爸爸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把妈妈接回来啊，你把妈妈变回来吧。爸爸看到眼前的情景便在绝望和愧疚中自杀了。
哦，这个确实挺害怕的
是吧，是一个大浓汤。
行，那我接下来我再来给大家讲一个浓汤哈。
好，
这个汤面是这样的，说我去乡下出差，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妈真好。
什么你妈真好？
对，
这是浓汤吗？
是浓汤。他说你妈真好，然后第二天回到家后我崩溃了。
妈妈死了吗？
是。
妈妈的死和我有关吗？
无关。不是。
和打电话的朋友有关吗？
是。
打电话的朋友把妈妈杀了？
是。
那个朋友和我有仇吗？
不是。
那个朋友是男的女的重要吗？
不重要。
也没仇。这个朋友和我的关系好吗？
不重要。
也不重要。
他讨厌我的妈妈吗？
不是。
他是故意杀的我的妈妈？
不是。
不小心杀的？
是。可以这么理解。
为什么说你妈真好？
为什么呢？想一想。
他怎么杀死的妈妈很重要吗？
是。
跟乡下的关系重要吗？
有一定关系。好，那我现在先给出我的第一条线索哈，请好好盘一盘这个朋友的身上有没有一些疾病。
他有心理疾病？
是。
他是双重人格？
是。
啊，
就是他的另一个人格把妈妈给杀了？
是。
然后他自己的主人格并不知道？
是。
那打电话给他说你妈真好的是他的主人格？
不重要。
不重要。
他为什么？重点是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
对，什么样的事情让他说出了你妈真好？这句话还是很好笑。
他是专门去找妈妈，找我妈妈的吗？
你说谁是专门？
那个朋友。
不是。
他是找我妈妈寻求帮助吗？
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盘一下，就是说我去了乡下，然后朋友给我打电话过来，说你妈真好，第二天我回去之后就自杀了，
崩溃了，
崩溃了，崩溃了，崩溃了。他第二天回到家的时候，有看到妈妈的尸体，
是，
妈妈的死状很凄惨，
是，
和稻草人有关系吗？
不是。好，我再给一个提示，刚刚其实已经很接近了，猜到双重人格了，另外一个人格是什么呢？是什么职业呢？
另外一个人格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不是。不是。
杀手？
不是。这个职业是我们生活当中都可以见到的职业。
警察？
不是。
医生？
不是。
老师？
不是。
厨师？
是。
厨师？
是。
他不会要说的是你妈真好吃吧？
是。
我去。
是。
哇，
也就是说他这个朋友有双重人格，然后去到他家切换成了厨师的人格，把妈妈做成菜来吃了。
是。
然后第二天我回家的时候看到的是妈妈的一些残肢，
是，
以及桌上的饭菜。
是。
你妈真好吃。
对。
哇，
基本推出来了哈。其实是他在乡下的时候接到这个电话，前面不是问说跟乡下有关系吗？我说有一定关系，是因为乡下的信号一般都不太好，所以导致他根本没有听完他朋友说话。对，他朋友说的是你妈真好吃，他只听成了你妈真好，所以没有任何的反应。等到第二天回家的时候，才看到家里面只有一些妈妈剩下来的肢体和血液，他才会感觉到特别崩溃，因为他朋友已经快把他妈吃完了。
哦，好可怕，
这蛮吓人的。
这个是不是很吓人？
是，
还好笑吗？一点都不好笑吧？
不好笑，
不好笑。
我看到之后我也起了浑身的鸡皮疙瘩。
天哪！哇，可是跟你这一比，我好清汤寡水哦。为什么偏偏排在这样一个浓汤宝后面？
浓汤宝
啊，我来出一个哈。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啊，我和一个认识不久的网友互相交换了照片，但是当我看到他的照片之后，我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长得太丑了。
不是，
照片上的是个人吗？
是。
男的女的重要吗？
不重要。
这个网友和他认识吗？
认识啊，认识不久的网友啊。
是他以前认识的人吗？
不重要。
嗯，
长得很奇怪吗？这个网友？
不是。
照片上是尸体吗？
不是。
哎，但是你刚刚说就是也不是他以前认识的人。
嗯，
就是新认识不久的网友而已。
对，
就照片上也不是说因为看到是自己的爸爸还是什么吓一跳。
对，
不是不是不是，
相当于他看到的照片上的这个人是跟以前自己的生活毫无关系的。
对
啊，那为什么会吓一大跳啊？
为什么呢？
也没有长得很奇怪，
也不是死尸什么的呀。
不是，
照片上是不是除了这个网友之外还有别人？
是。
别人是不是他认识的人？
是也不是。
照片上正在进行着什么事情吗？
不重要。
是我的这个网友和某一个人的合照，是这样吗？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是合照。
那个跟他就是跟你的网友合照的人重要吗？
重要。
那个人死了吗？
不是，没有死。
我还在想说会不会有灵异的，里面是什么拍到鬼魂之类的。
但是这个人是谁很重要。
是我自己。
是。
天哪，
他的汤底是这样的，就是他、
猜出来了吗？已经。
对，其实就是这样的。他为什么看到之后吓出一身冷汗？他不是交换照片吗？
是那个网友过来，就是有跟踪他什么之类的，然后
早就躲在他家里了。然后拍了照片发过来之后，发现角落里边看到了他自己的床脚，还有他自己伸出的一只脚。是在他家里边，
在他家里面拍的，然后又发给他。
对，
这个也蛮吓人的。
对，跟踪狂。
是。
好，那接下来这个我觉得蛮吓人的哦，大家请仔细猜一猜哈。
嗯，
我有一个室友，室友的名字叫小红，小红的胆子非常非常小。
嗯，
我就经常和其他室友一起对小红做恶作剧。
嗯，
某一天早上，我被室友的尖叫声惊醒了。
嗯。
睁开眼睛之后，我却说不出话来，过后又看到天花板上写着一句话，是什么呢？
猜这句话是什么。
以及复盘整个故事。
小红死了吗？
是的。
她是第二天醒来一睁眼就说不出一句话。
嗯，
吓到说不出一句话，然后看到哪里有一行字？
天花板上。
天花板上有一行字。
哦，天花板上的字是不是小红写的，说的是我是不是也吓到你们了。
是的。
啊！我猜出来了，已经。
啊，
那你说说。
啊，他是
怎么吓到他的呢？
就小红通过自己的死，然后在死之前想要报复他们，就在天花板上写了字，是我是不是也吓到你们了？
怎么吓到的呢？就只写了一串字就吓到了吗？
在我这里是这样的，
还是缺少一些东西？
缺少一些东西。
还是缺少一些东西。
他们不说他就是第二天是醒来什么一睁眼就吓到说不出话。
嗯，第二天清晨我被室友的尖叫声惊醒。睁开眼却说不出话来，然后就看到了天花板上的一句话。
小红的死因和死法很重要。
嗯，
死因是因为被霸凌自杀吗？
是的。
然后他
他把
自己怎么自杀的？
嗯，他把自己肢解了吗？哦，他没有办法把自己肢解，
好可怕。
他怎么说？血染现场？
不算，不是。
也就是他怎么死的，才能吓到四周的所有室友？
是以前我和室友们对他做过的恶作剧吗？
嗯，不是，不重要。
哦，
嗯，
这个方法是他自己就可以完成的。
是的。
他把自己吊在房间上吗？
接近了。吊在什么上呢？
吊在
他们在一个宿舍
的床
边吗？
不是，宿舍，在宿舍里。
吊在电风扇上吗？
是的。
Oh my god！
啊，
其实差不多就盘出来了，
好吓人、啊。
就是小红经常被我们这些室友的恶作剧吓得受不了了，所以小红为了复仇，就用绳子把自己绑在了宿舍顶上的风扇上面，然后这个风扇是缓缓转动的那种方式，她这样就相当于上吊自杀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所有的室友醒来的第一眼就会看到小红吊在那个风扇上一直转动
啊，
看着他们的每一个方向
啊，能看到每一个人这样的话，
对，所以天花板上也是小红在死之前写上去的，这次是我吓到你们
了
吧，
吓到你们了，哇
哇，
这也好猛啊，
有点吓人呢，
是，
再来到我啊，这个可能就是相对来说要大家大开脑洞的了，
好，
是这样子的，说幼儿园有一个五岁的小朋友，竟然说他的妈妈只有四岁，我作为他的老师，也就是幼师，非常的疑惑，便提出去他家家访。随后我在他家看到了让我非常惊恐的一幕。
我小朋友六岁，但是我说我妈妈只有四岁。
嗯，小朋友五岁。
哦，小朋友五岁。
他说他妈比他小一岁。
对。
他真的有妈妈吗？
不是。
没有妈妈。
是。
但实际上没有妈妈。
我去家访之后家里有尸体吗？
不是。
有死人吗？这故事里。
没有。
没有死人。那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他所谓的四岁的妈妈吗？
是。
是娃娃吗？
不是。
是活物？
是。
是活物？
是人吗？
是。
啊？
是真的有一个四岁的女孩子？
不是。
但是是有一个四岁的人？
女孩？
男孩？
有，哎呀，我俩离这么近你都能听错。有一个女孩在他家、
啊、
就这么简单。
是四岁吗？
不是。
智商只有四岁？
不是。
看起来像四岁？
不是。
哎，
我看到了什么很震惊，这个是最重要的是吗？
是。
我看到这个女孩了吗？
是。
她还活着？
是。
就是有一个女孩，她实际上不是四岁，但是我的这个学生以为她是四岁，是这个我的学生的爸爸告诉她女儿说妈妈只有四岁吗？
不是，给个提示，这个学生也有一定的疾病，也不能说疾病吧，就跟前面一样有一定的残缺。
是侏儒吗？
是。
身材矮小？
是。
然后那个在家里面的女孩也是这个情况？
不是。
哎，怂的。
所以那个人是他的妈妈吗？
不是。
啊？那实际上我的这个学生并不是只有五岁？
是。
啊？因为他是侏儒嘛，就是可能一直留在了五岁的身高。
哦，
为什么家里面那个女的并不是侏儒，也不是只有四岁、
她是不是为了把我这个幼师骗过来杀掉啊？
不是杀掉，但是很接近。
囚禁？
是。
看到的那个女孩是她之前囚禁的人？
是。
哎，什么？看到那个女孩是谁之前囚禁的人？
就是这个
侏儒吗？
对、
哦、
是。
所以她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
是。她只是
为了把我骗来？
对
啊。
真相其实已经被你们盘的差不多了，大致就是这个侏儒他通过假扮小孩的方式，然后去幼儿园里面接近幼师，然后再把幼师骗到自己的家里面来。
所以他说的所谓的四岁根本就是骗人的，
是一个已经在他那儿被囚禁了四年的女人、
哦、
所以说是四岁
啊。他囚禁这个女人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想要个妈妈，还是
不重要了？
单纯
只是囚禁
哦，就变态、
嗯、对，变态。
嗯 ，Oh my god，
哟。
这是不是还挺吓人的？
是有一点。
嗯，
好，那我再来一个啊。汤面是这个样子的、我是一名女佣，这一天呢，我在打扫主人的房间的时候，发现门口有很多花瓣，然后我就去打扫了。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主人说，可惜只能等下次了。我听完之后意识到了什么，准备跑。
嗯，花瓣是真的花瓣吗？
是。
是什么花的花瓣重要吗？
不重要。
他说可惜只能等下次了。
嗯，
这个主人其实是杀人犯？
是也不是。
哎，
他杀过人吗？
不重要。
哎，他杀没杀过人不重要，但他是也不是个杀人犯。
对啊，这代表什么呢？
他意思就是他没有杀过人。
嗯，但是他
害过人。
算是半个杀人犯。
可以这么说。
半个杀人犯，杀人未遂啊。
是。
哦，杀人未遂。想杀女仆吗？
是。
哎，
他想杀女仆，然后女仆还坚持。女仆知道他想杀他吗？
肯定是一开始不知道的吧，
刚刚品出来了呀，他刚刚品出来了呀。
哦，刚品出来他想杀他了，
对对，
就是收拾花瓣的那个时候品出来的。
对，打扫的时候
他说什么呀？这次不行，只能等下次了。
可惜了，只能等下次了。
花瓣上有血迹吗？
不是，
他不会是通过揪花的方式，然后揪一片沙，再揪一片布沙，再揪一片沙，再揪一片布沙，最后揪完发现剩下来都是布沙，所以才说只能等下次吧。
是，
哇，这人有病啊，
神经病啊，这个。
那女仆是怎么意识到的？他一边说杀不杀杀不杀，然后他就听到了是吗？
他是看到花瓣上写着杀不杀吗？
不是不是，
花瓣上怎么写啊？
他是其实他这个汤底里边会涵盖一些没有在汤面上讲的东西。
嗯，
他是来这边做女仆之后，隔三差五就会在打扫主人房间门口的时候发现花瓣。
嗯，
他每次都去打扫，都能听到主人在那边说可惜又要下次了，可惜又要下次了。
哦，
然后他逐渐就意识到了每一次的花瓣数量可能今天大坨一点，改天小坨一点，但是他很纳闷为什么总是在讲这句话，然后每天都有花瓣，然后慢慢随着时间的流逝，好像意识到主人说的话和花瓣是有关系的，总是在说可惜下次可惜下次，他隐隐觉得有点发毛，觉得可能自己生命会受到威胁，就跑路。
哦，他也是慢慢品出来的。
对，
嗯，那我觉得汤底其实还可以，还是可以加上杀不杀，不然我觉得这样也太难，不感觉不太合逻辑，
嗯，太难揣测出来了。作为女仆，
对对对，
嗯，
但是你知道，就是海龟汤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它要在汤面上，包括汤底的配合上，非常非常符合逻辑的话，
嗯，
那它的恐怖值就会下降。
嗯，
当它的恐怖值要上升的话，就势必要牺牲掉一点逻辑性。
是
这样的。那我接下来的这个是这样子的：六岁那一年，我回老家参加太爷爷的葬礼。快结束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全家人都崩溃了。
他说的是
六岁的时候参加太爷的葬礼，
嗯，
太爷是他杀的吗？
不是，
嗯哼，他曾经看到了什么吗？
曾经看到了什么？
那必然是看到
什么，是啊，
就是看到了和太爷死有关的东西吗？
不是。
太爷爷的死重要吗？
不重要。
他又看到太爷爷了是吗？
不是，
他没有在葬礼上继续看到太爷爷的活人身影，
跟这些都没关系。跟太爷爷已经没有关系了。
他还是在魔术师大变活人那块儿呢。还有什么呢？他跟全家人说了一句话，把全家人吓坏了。
是的，
而且是在葬礼的现场，
快结束的时候，葬礼快结束的时候。
快结束很重要吗？
嗯，对，还算比较重要的。
快结束是指出殡的时候吗？
不是，
要下葬
的
时
候
吗？
火化的时候吗？
嗯，不算火化，他是太爷爷的葬礼，是土葬。
对啊，入土为安的嘛。
入土的
下葬的时候吗？
嗯，
是，啊，
是下葬的时候，但是下葬的时候还发生了其他事情。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葬礼仪式要做。
致辞？
不是。
鸣炮？
不是。鸣炮？
吃酒席？
不是。给大家一点提示啊，
嗯，
我还有个弟弟。
我六岁。
嗯，
我还有个弟弟。
嗯，
弟弟就是六岁以前，四五岁。
他弟弟是婴儿吗？
不是，
也已经是小朋友了。
嗯，能走能跳的了。
嗯，而且是在葬礼快结束的时候。
嗯，
他杀了自己的弟弟吗？
不是
不是。
是弟弟看到什么了吗？
是不是弟弟跑进棺材里了？
不是，但是这个方向有点接近了，但没有跑进棺材里。
就是啊，那就是我跟家里人讲的这番话是和我弟弟有关系的。
是的，关键给大家一点提示啊，葬礼开始之前，我和弟弟在干什么？
我弟在哭。
不是，我们俩还小不懂事，正在干嘛呢？
不会是在玩太爷的牌位吧？
哦，不是，那也太大不敬了吧？不是，
纸钱之类的吗？
没有没有，跟太爷爷没关系，是我跟弟弟两个人在干什么，跟太爷爷没关系。
在干的事情和葬礼有关系吗？
没关系。
哦，
小孩会干什么？
玩泥
巴？挖土？
都不是，但是是这个方向，就是小孩玩的东西，不是东西，就是玩的一种方式。
捉迷藏？
对，
捉迷藏。
弟弟躲到棺材里了吗？
不是，放过棺材，
刚刚猜
过
了，
放
过
棺材
呀，
啊！不是，但他们确实是在捉迷藏。
捉迷藏，
弟弟躲到了一个地方。
弟弟躲到那个地方很重要是吗？
非常重要
啊！
然后你们再想一下，就是往这个方向想，就是说，中国的一个土葬，除了放棺材里面，就周围可能还要弄一些什么东西啊，以及还有一些什么必要的一些仪式啊，这些民俗风俗上面的，可以去往这个方向想一下。
民俗风俗，
做法事吗？
不是，这个东西要让弟弟能躲进去哦。做法事怎么躲？
花圈？
不是，接近。
棺材？为什么不是棺材？
为什么不是棺材？
不是棺材。
弟弟还要能躲进去的地方？
骨灰盒？
骨灰盒
也太小了吧！
吓死我了，我以为真是骨灰盒。
爷爷是那种就是普通的土葬是吗？
是的，
是那种自己家里边挖坑放下去的那种，还是说像陵园那种？
给你们一个提示啊，
嗯，
火化
炉？
不是火化，没有火化，土葬的。
烧纸钱？
接近，非常接近了。再想想还有什么东西要烧啊？
烧
他以前的遗物吗？
不是。
烧相片？
白绫？
不是。
还有什么？我觉得我们是不是遗漏了什么很关键的部位？
就是还没有猜出来的这个点，就是这个汤的汤眼
啊。
是烧的就是某种祭品吗？
嗯，对，
是不是纸糊的什么东西？
对，
纸糊的房子吗？
不是，
纸糊的。
再想想，
纸糊什么？纸糊的假人？
对，
纸糊的假人。把弟弟烧了。
对，哦，对呀，啊，就是你说的。
把弟弟烧了。
对，弟弟在捉迷藏的时候躲到了纸扎的纸人里面，
啊，
然后当葬礼快要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找到弟弟，就被爸爸拉到了太爷爷的坟前，大家哭成了一片，开始烧纸人。恍惚间我在火里面看到了弟弟，原来弟弟是躲在了纸人里面呀。只见火烧得越来越旺，我说了一声，看，弟弟在跳舞
啊。
天哪，
是吧，
这个好吓人，这是蛮吓人
的。是
的
是的，有点吓人
啊哈，
哦。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汤面是这样的，说有一个女人，她在新租的房子里边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次她和房东聊天，问了房东一句话，然后她就疯了。为什么？
他租了一个房子，然后有一天跟房东只是说了一句话，他自己就疯了。
他问了房东一句话，房东也回答他了，然后他就疯了。
房东是在偷窥他吗？
不是。
女人有精神疾病吗？
不是。
有灵异部分吗？
没有。
他问了房东一句话，
对，
他
问了房东一个问题，
房子里有尸体吗？
不是。
他问的这个问题在房东的角度来看是很正常的问题吗？
是的。
是生活里面的问题吗？
是也不是吧，算是属于他房子的一个问题。
跟房里装了什么家具有关系吗？
不是。我给个提示哈，和他新租的这个房子哪里出现了一个小问题有关系。他针对这个问题在询问房东，房东给了他回答，
然后他就疯了。
对，他得到这个答案之后他就吓疯了。
房东杀人过吗？
不是。
这个故事里有死人的吗？
没有死人，但有人。
哦，家里有第三个人。
不是。
啊，
但有人，但家里有没有第三个人？
对，
是楼下有第三个人。
接近了，但不是。
窗外？
不是。
是有人寄居在他家？
不是。
他说家里没有第三个人。
他也没有第三个人。
家里没有第三个人。
对，
有第三个人，但不是在他家里边。
在隔壁吗？
是。
隔壁的人在窥探他吗？
是。
我刚不是问有没有，哦，我刚问房东有没有偷窥他，是不是，
但是还没有完整。他问了什么问题？
跟镜子有关吗？
无关。
跟墙体有关吗？
有关。
墙体上有个洞
呀。
洞的对面有时候会冒出一只眼睛，每天有人在窥探他吗？
是也不是。
因为
很接近了。
不可能是有一个眼睛，因为眼睛的话他肯定能发现，所以肯定是某种方式在窥探他。
摄像头吗？
不是。
跟猫眼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就是在墙上。墙上有，我们可以捋一下先。他现在这个女人在这个新房子里边住了一段时间，发现了墙体上有一个洞。她看到了什么呢？她很好奇，然后她针对这个问题问了房东，房东给了她很正常的回答。她听过之后她就吓疯了。
房东是不是说墙上没有洞？
不是。有洞。
Like a hole.
What kind of that hole?
他知道，哎，他如果是入住那个房子，看到墙上平白无故有个洞，他应该是会心生怀疑的。会不会那个洞是一个很合理化的形式出现的？
不合理。就我刚刚说了嘛，这个他通过洞看到了什么，他觉得很疑惑。他在针对这个问题，针对他看到的东西
产生了疑惑。看到了什么很重要？
对。
他看到人了？
是也不是。
看到尸体了？
他看到了一种颜色。
啊，不会是那个红色吧？
啊，是那个红色。
是哪个红色啊？
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那你继续猜吧，我已经知道了。
啊，
这好老好老的，就像
我们两个算一个猜出来不也算了吗？
你继续猜一下嘛。
看到了红色，然后呢？我不知道那个红色什么梗啊。
这好像是柯南里面的一集。
是吗？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柯南里的一集了。他看到了一个颜色。
看到了红色。
呀，然后他就问房东。
那红色是什么？
他没有问这个问题，他问另外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红色？
不是，
也不是这个问题。
我现在已经闭麦了。
引导一下嘛，光有红色我觉得好像不太能猜出来什么。
他可能就会问房东啊，我通过这个墙上这个洞，看到那边是一片红色，可能会问房东什么呢？
是鲜血吗？
他可能会问房东什么呢？他可能会问房东，我隔壁是有住人吗？
嗯，
然后
我隔壁住着的人是有什么情况吗？
因为我总是通过这个洞看到一片红色啊。
嗯，
我隔壁住了谁吗？有人住吗？房东跟他说，哦，隔壁啊，隔壁一直住了一个红眼病的患者。
啊，然后他每次就在用那个眼睛
在看他。他每次看的时候，其实那个人就在那个洞那边一直在看他，
也在看他。
对，
那我刚刚不是已经猜到说对面是个眼睛吗？
但是他你没有猜到关键点啊、
哦，
他这个题的关键点就是红色的眼睛，
就是红眼病，
对，
是红眼病的眼睛，
对。
狗汤，
没有这个汤真的好好啊。那接下来我的这个汤面呢，其实也是一个算比较经典的海龟汤了。
嗯，
可能有一些听众听过哈，是这样子的：我过生日，邀请我的好朋友到我家聚会，吹完蜡烛之后，我把他们都杀了。为什么？
我跟好朋友们有仇吗？
嗯，算是有。
这个仇对于解开谜底重要吗？
非常重要
啊！
我的杀人是蓄谋已久还是临时起意？
临时起意。
临时起意
啊！
过生日这天，
嗯，
有校园霸凌吗？
没有。
临时起意，在自己过生日吹了蜡烛，然后就杀了。
嗯，
吹了蜡烛之后杀的，决定要杀。
嗯、
吹蜡烛重要吗？
吹蜡烛其实不太重要，吹完蜡烛之后的事情比较重要。
嗯、
吹完蜡烛之后会干嘛呢？吃蛋糕，吃一个粗米零根。
他怎么杀那些好朋友的重要吗？
不重要，不重要，这个非常不重要、
哦。
只是他为什么要杀很重要，是吗？
嗯嗯，
他。为什么要杀他被欺负了吗？
算是吧，算是被欺负了。
被欺负了、
我前面问校园霸凌也不是校园霸凌，
不是校园霸凌。嗯，
我有精神疾病吗？
没有。
这个故事有灵异成分吗？
没有。给个提示啊、
嗯、
我不是特别健康。
身上有疾病？
不算疾病。
那就是残疾。
是的。
残疾。
残疾。少条胳膊或者少条腿吗？
是的。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残疾。
眼睛吗？
是的。
眼睛也残疾。
嗯，
他杀人的原因是和自身的残疾有关系的，是吗？
是的，他这个少一只手并不是天生的，
是那些朋友让他少一条手的。
是的，
因为他看不到。
嗯，
啊啊，我大概懂了。
嗯，
吹完蜡烛一般会鼓掌。
是的。
嗯，
然后他听到掌声才知道只有自己一个人没有手。
是的。
他就非常生气，
因为其他人之前骗了他。
嗯，骗了什么呢？
大家一起断手。
对
啊，骗了他大家一起断手。
为什么要大家一起断手？
为什么要大家一起断手呢？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倒没有什么特别好盘的了，你们大体上已经盘出来了。说白了就是我天生双目失明、
嗯、
有一次呢和好朋友一起在外面冒险探险的时候、
嗯、
就遇到了意外，所以为了生存，朋友们就建议每个人都砍去一只手作为食物，让大家都活下来。所以我失去了一只手，直到那一天生日吹完蜡烛之后，我听见了朋友们的鼓掌声，然后我才意识到他们都骗了我。
哦，
哇，有点难过呢。
是，
但还是有一点点吓人的吧。
嗯，
有啦有啦，
谈到后面是有一些的。
哦，那我接下来的这个是这样子的，我在床上躺着看直播，刷到了一个漆黑的直播间，直播间里越来越亮，然后我就死了。
啊，
看直播的时候突然死亡。
嗯，
由黑变亮。
嗯
嗯，我是被人杀害吗？
是的。
跟直播里的人有关系吗？
是的。
直播里是出现了人的，也就是是在变亮了之后才出现。
是的。
我是被吓死的？
不是。
我是被直播里出现的那个人杀掉的。
嗯，勉强算是。
那就是直播里那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导致了我的死亡，是吗？
对。
也就是说我是隔空被吓死的。
不，他不是被吓死的
啊，我是隔空被弄死的。
不是。
嗯，
他不是，我没懂，是有人过来杀了他是吗？
是的，
有人过来杀了他。
但是他刚刚又说那个过来的人好像就是在直播里出现的那个人，他说是，大概是的吧，他的回答是、
嗯、
直播地点就在他家。
是的。
直播地点在哪？
我是被直播的人。
对，
我被直播杀死了。
是的。
啊，
他其实就是他正在刷到了一个直播间，然后直播间里面正在准备直播杀人，然后其实这一次要杀的人就已经锁定是他了。他其实当时是关着灯躺在床上随便刷刷直播，刷到一个一片漆黑的直播间，这个时候主播就是那个要杀人的人就已经走
进来
了，
开灯了，
对，开灯了，所以他才能看到直播间里越来越亮，
然后他被杀掉了，
然后他就被那个主播杀死了，是这样子的。
哇哦，
这个有点吓人。
还不错啊。
是。
好的。
那接下来我再来给大家讲一个。
嗯。
在老公的帮助下我成功减肥，但是我在直播时突然感觉到身体不适，然后我到厕所之后进行了一番方便之后出现了令人惊恐的一幕。
我正在减肥。
嗯。
然后老公觉得什么来着？
老公帮助我一起减肥。
哦哦哦，
成功了。
然后我做直播。
对。
然后我去拉屎，
嗯，方便了一下，然后出现了令人惊恐的一幕，
我吐了。
是
做吃播吗？
不是。
这个减肥是健康的吗？
是
啊，还是健康减肥？
嗯，是也不是吧，只能这么说。
我死了吗？
不是。
有人死吗？
是。
老
公
死了？
不是。
还有第三个人？
是。
孩子？
是。
哦，我怀着孕？
是。
但我不知道我怀孕了？
是。
然后我就一直在
以为是
减
肥。
是。
啊，什么叫以为是减肥？
就是他以为自己胖了，实际上他是怀孕了。
是。
哦，然后他不知道就是肚子里怀着孩子，以为自己胖了，然后要减肥，老公还帮他一起减肥，
然后一番减肥操作。对。然后在直播的时候突然身体不适，然后在马桶里面看到了自己的孩子。
哦，
是这样的，
就脑筋急转弯。
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其实是蛮经典的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大家浅听一下。汤面是这样的，说这是一间很简陋的病房，这里边呢住着两位病人，这两位病人都病得非常的严重，就是都是只能躺在床上，就接受护士和就是医院们照顾的那种程度的
病，医院们照顾，
医护人员们照顾的那种病痛程度。然后按照这样的一个状况发展下去，实际上是可以在医院活得蛮久的，这两个病人虽然病得很重哈，但是他们两个人却在这几天之内接连死去了。为什么？
这个医院是真正的医院吗？
是真正的医院。
他们俩是合作死亡的吗？合作导致自身死亡？
不是。
是纯粹的意外死亡？
不是。
有人蓄谋的？
是。
是医院蓄谋的？
不是。
医护人员蓄谋的？
不是。
是他们自己蓄谋的？
嗯，是也不是。
是他们其中一个人蓄谋的？
是。
就其中一个人其实只是想杀了另一个人
呀，
结果没有想到导致自己也死了。
是。
哦，
这个原因实际上是在汤面上没有给出来的。
嗯，
我给大家一点提示哈，它的重点是在我前面其实汤面上有讲到的，他们两个都病得很重，是行动很困难的，
嗯，
是只能躺在床上需要人照顾的那一种，
没法拔对方的管子的。
是是是，没有办法拔对方的管子。
他们两个是不是有一点类似于，我一个猜测哈，就是想要杀掉对方的这个人，也就是真正的这个凶手，
嗯
嗯，
他是不是以为只有对方死了自己才能活下来？
是也不是。
哎，
是也不是。
他确实是因为觉得自己杀掉对方就能获得什么。
哦，但不是活下来的机会。
对，但不是，跟生死没有关系。
他俩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他俩彼此之间关系还算融洽呢。
还算融洽。
很融洽呢。
我说有没有朋友亲属这种关系？
不重要
啊。
没有。
还算融洽，
还算融洽呢。为什么？
友好的病友。
是友好的病友。
为什么融洽？
他们两个住在房间的一左一右。
难道是因为他们需要通过什么对方的器官？
不是。
来帮助自己延续生命？
不是。
他刚刚说了得到的不是为了生命，
嗯，
是吧？不是为了
杀对方，不是为了自己能够获得健康还是获得
金钱什么的？
不是不是，嗯，但他确实是为了获得什么。他以为杀了这位病友他就能获得什么，
嗯，
这个和他们的这个病情还有前面讲的医院房间很简陋，他们两个关系还蛮好。
他不会想要独占这个房间？
哎，有点接近了
啊，
有点接近了，但不是为了独占房间，他想要独占某一样东西，
独占他的床位。
他为什么要独占他的床位呢？
因为家里还有其他病人。
啊，不对，
把其他病人送到这个床位来，
不太不对不对，我给你再给点提示啊，嗯，是这样的，他确实是其中一个病人杀了另外一个病人，
嗯，
他杀完之后他自己也死了，所以接连导致这两个人都死了嘛，这两个病人，
嗯，
他以为自己杀掉这个病人就可以获得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是和他们在日常的这个做病友的过程当中，他总是听对方讲述的一些东西，
嗯。
他想获得幸福
他是想要获我讲的明一点吧，我觉得这个可以讲一下，
嗯，
房间很简陋嘛，他们两个住在这个病房的一左一右，只有一扇窗户，
嗯，想要获得窗户旁边的那个床位吗？可以这么理解，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了？
不是，他一直听到另一位病友给他讲述，因为另一位病友住在靠窗的位置，
哦，
一直跟他在描述
窗外的风景，
对，
他也想看看，
对，因为他们两个完全没有办法起身，
哦，
没有办法挪动自己，
他以为把隔壁床弄死了自己就能到那个床位那里去，
对，
就可以看到窗外美丽的风景，
对，那他为什么也死了呢？
他顺利挪过去了吗？
他挪过去了，
在挪过去的过程中死了吗？
不是，挪过去之后
他是自杀的吗？
是，
他发现那边没有窗子，
是
啊，哦，我刚才想，我原本想是窗外只有一面墙什么的，
根本没有窗户，
哦，所以是他的那个病友一直在鼓励他，
对，
哦，
一直在给他编说今天外面有那个有一只什么小小鸟啊飞过来啊，
哦，
花是什么颜色的，
好难过，
是，
对，结果他就为了可以想要自己亲眼看，因为他没有办法移动，
哦，
所以他就想要杀掉他。
他也不知道，就是他们在一个房间里，他也不知道那边有个窗户嘛，
对，因为他的脖子没有办法动，
哦，有可能中间还隔了一个那个帘子，
对，
他也不知道，
他没有办法，
哦，这个故事是挺窝心的，
嗯，但实际上他其实会有一个漏洞哈，我自己给他补一下，因为他其实汤面上有写说他们两个人都行动困难嘛，
嗯，
所以他其实按理来说是没有办法杀掉，就是怎么能杀掉这位病友呢，
嗯，
但实际上是那位病友病发了，
嗯，
他见死不救，他想着只要我不管你，你就可以死掉了，你死掉之后我就可以用你的床位，
哦，
啊，好难过，还是觉得好难过，
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和一个很博爱的人，一定是那一个博爱的人吃亏，
他一定会去天堂的，
是
热
真的好难过这个故事。那我接下来也来一个非常短的汤面哈，
嗯，
妻子又带了一个包裹回家，走进了厨房之后丈夫死了，
又带了一个包裹，
嗯，
他之前也带包裹回来，
嗯，这故事会比较长啊，也会比较有一些其他的成分进来，
嗯，
所以她丈夫的死和她带回的包裹是有关系的吗？
是，
是她用包裹里的这个东西杀了自己的丈夫吗？
不是，
包裹里是正常的东西吗？
不是，
是人体残肢，
是
啊，所以丈夫是我杀的？
不是，
不是我杀的，
嗯
怎么发出猪叫啊
这个故事里还有第三个人是吗？
嗯，第三个人是也不是，因为你要说第三个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可能有好几个，
所以丈夫不是被我杀死的，是被别人杀死的？
不是，
丈夫是吓死？
不是，
丈夫自杀？
是，
丈夫自杀是因为看到了我的包裹内容物吗？
是，
丈夫以前不知道我会杀人？
不是，
我是一个杀人狂？
是，
那为什么是包裹呢？是我在外面杀了人然后把它弄成包裹带回家里面做饭吗？
不是，
我们吓死我了那我拿回这个包裹只是为了收藏？
是，
然后被丈夫撞到了？
不是，
丈夫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个杀人狂？
是
啊，丈夫也是一个杀人狂吗？
不是，
那丈夫可是真爱他
丈夫知道他是杀人狂？
嗯，
丈夫是帮凶？
勉强算是。
他们有孩子吗？
先前有过。
这很重要？
是，这也算是一个线索了，我就直接说出来了。
是他们
想要拼一个自己的孩子出来？
是，是的。
之前的孩子死了，应该是。
呦，
是。
那他为什么吓死了呢？他为什么自杀了呢？
是，那你们还要继续猜吗？
猜一下，猜一下，猜一下。
好，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线索，就是妻子可能是在他们孩子死了之后精神失常了，
对，
然后开始不断的杀人，和丈夫约好一起要拼凑出一个他们的孩子出来。
嗯，为什么是拼凑的方式呢？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还保留了孩子的残肢。
不是，现在的点有两个，为什么是选择拼凑？那你要想杀人直接杀一个过来啊，当自己的小孩不就行了？为什么是拼凑杀很多人？这是为什么？ 第二个点是丈夫为什么会选择自杀啊？当然丈夫为什么选择自杀这个点其实我觉得很容易就可以判出来，前面那个点会比较重要。
为什么拼凑？
对，
因为他在找不同的符合他之前孩子特点的一些零件，这个可能头发是什么颜色之类的、
嗯、是的，基本上已经盘的差不多了、嗯、啊，我就说了
那老公为什么要自杀，
就是因为他老公先前看到他杀人其实已经受不了了、嗯、然后他每一次看到今天这个小孩觉得说哦，他的眼睛长得像孩子，就把那小孩杀掉然后拿眼睛回来，然后再看到一个小孩、
哦、
长得像他小孩的什么手啊、
哦、明白了
眼睛啊，他就慢慢把不同的小孩的器官，只要看到一个小孩长得像以前自己死去的孩子就把他杀掉，然后取掉那个很像自己小孩的器官回来、
嗯、
慢慢拼一个小孩的尸体出来。然后他的这个举动其实丈夫一开始就知道，直到他这一次回来说他又带回一个包裹回来，证明已经很多次了，丈夫逐渐受不了这一点选择了自杀、
哦、
所以我才说丈夫自杀这点是很容易就可以盘出来的、
哦、我还以为是丈夫只是知道他在杀人，但是不知道其实他在就是暗地里头在拼孩子这件事情，
丈夫知道这件事情、
哦、我以为嘛，我以为是这样的一个汤底、嗯、就是他今天可能是收到的最后一个零件了所谓的、嗯、然后拼好了之后给丈夫看，丈夫才知道你原来之前是一直就是在、嗯、还在偷偷拼这个东西，
也可以这样改，其实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吓人。
嗯、哦，但是拼凑那个点是蛮吓人的，我觉得
是。
嗯，
好的，那么今天就是跟大家聊了很多很多的海龟汤，里面有一些是可能经典一点的，有一些可能是比较新、
嗯、
或者比较小众一点，大家知道的人比较少的，
是
也不知道今天这期节目大家的感受怎么样、
啊、
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在节目里来玩海龟汤这样的一个形式。
嗯，下次其实也可以再邀请一个嘉宾过来，这样的话大家问题啊思路
啊
都会更多更广一点，
对，集思广益热。
是
好，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基于今天的这样的形式的话呢，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一起讨论一下哈，请理性讨论、
嗯、
谢谢、
不喜欢大不了下次不做了吗，真的是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